Hello， 大家好，我是圣结石，现在时间是我的早上10:17，没错，我还是当天录了 podcast 给你们。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当天录的感觉了，因为当天录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即时性，但是比较不好的缺点就是，例如说像我今天是整个下午跟晚上都有事情，所以为了避免让大家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吃晚餐的时候，我尽量啦，其实有时候我尽量都是在大家晚餐之前就要赶快先上传上来，让大家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坐车的时候呢，就可以听这样子。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很在意这一点啦。好，所以我就尽量做，好，尽量做。如果有的时候没有做到，那也请大家就多多包涵，多多见谅。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也是，也是有一点繁忙，讲自己繁忙，好像就有一点，你知道，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哈，好像就是，不是我，因为我很忙，好不好？我真的很忙，我忙东忙西，我事业做很大，好不好？我很多朋友，其实也不是这意思啦，但是就是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不好？讲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要聊一个算是万年老题了啦，万年难题。这个也是大家非常讨论，怎么讲，很热烈，然后也很久了，在网上面真的讨论好久，我从我国小的时候讨论到现在，到现在还在给我讨论一模一样的事情，20多年了还是没有变，太扯了，好不好？好，为什么今天的情绪比较激昂一点哦？没关系。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的这个主题就是 AA 制。最近呢，又算是有点火红这个话题哦。那主要呢，就是在 D 卡上面呢，在 PTT 上面呢，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讨论。那包含呢，你在这个你自己的脸书上面，或者是脸书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社团啊，或者是粉丝专业，有的时候都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那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A 制好了。AA 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男生嘛，或者是我跟一群朋友，不是或者，就是我跟一群朋友出去吃饭，又或者说跟一个女生去约会，或跟一个男生去约会也可以哦。那例如说，我们都点了餐点，无论这个餐点点的数量跟数字，就是金额到底是多寡。例如说我，假设我们一起去吃麦当劳好了，我点了一杯饮料，然后跟一个小薯。但是对方的点一个大麦克全餐啊，然后还尬很多，就是有的没有的加点单点，有没有？那总金额下来的话，可能假设是400元，但是因为AA 制的意思就是平分，完全平分的状态，用人头来计算，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要付200，他要付200，这样子的话其实会不会也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哦？如果像这样子比较极端的例子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不公平。那通常的话呢，比较多的做法就是，我付我的啊，你付你的，你的300多块啊，我的可能例如说90块，那我就付我的90块，这个好像比较合理齁。但是 AA 制的话，其实在日本是比较蛮常见的，因为可能大家都是可能团体一起去嘛，例如说4个同事然后一起去，那我们在那边吃热炒或者吃居酒屋，有没有？那我们点的餐点也不能说这份牛排我没吃，这个酒我没有喝或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我可以不要付吗？大家不会这样子，大家就想说，那我们就按人头来算，很简单，一桌假设真的是10000元的话，那就是一人掏出2500出来付，这个是会比较合理的。所以它也是一个，我觉得 AA 制它是适用的方式不太一样啦，可能我觉得比较适合像同事之间或者是人数比较多的时候，比较方便去做计算，我的想法是这样子。那么我以前其实对这个话题啊，也是算是反应算是蛮激烈的。我也是比较过激的这种男生。为什么会比较过激？我直接说实话啦，我自己讲老实的，而且我是说我自己哦，不是说别人是这样子哦。我以前很在意这个点，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钱，我真的穷，我是真的穷。然后但是你要在这么穷的状况之下，还要帮女生，就是约会的时候还要帮女生付钱的时候，就是心真的会痛。我讲明白，就是也不是说心痛，好像就是说我们会舍不得或什么，也 就是很是愿意付，没有问题。就是如果只要在我经济能力范围内、许可范围内，我是愿意付。可是说真的，我付了这个钱之后呢，我可能真的会影响到我其他的一些生活的费用。例如说，我跟这个女生有一起约会出去吃饭一次，那可能光是这一次呢，就会影响到，例如说我下半个月我的这个生活费的一些支出比例。好，例如说我可能就只能够一直吃卤肉饭啊，然后就是比较节省的去度过。那我说实话，我自己个人的原因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例如说就有点像是因为帮女生出钱这件事情，一直对我或者是对各位广大男性吧，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是这个世界约定成熟的事情，好像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就是会被嘲笑啊，会被看不起啊，或什么的。那对于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跟压力，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也不能提这个问题，也不可以讲，也不可以去尝试去沟通这件事情，就好像仿佛是说你父亲跟我说，就是跟小孩讨论说，欸，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可不可以不养你啊？因为我最近有一点压力啦，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不养你一阵子的话，你会生气吗？你心里面可能就想说，什么东西？你为什么在跟我讨论这个东西？这不是讨不讨论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会跟我讲这个东西？但是父亲可能就觉得说，啊，不知道我现在最近真的没钱啊，就会有点类似这个概念。但是我这个例子其实举得不好，原因是因为父母本来在法律上面就有那个对子女的抚养的责任啊，哦，这个是在法律上面本来就有明确规定的。可是问题是，你看当大家这样子的，依照刚刚的举例，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你知道是同学们会怎么想他吗？然后这整个世界周遭的这世人们会怎么去想这个父亲？会觉得这父亲怎么会这样子啊？那就是你养不起你不要生啊，对不对？类似这种概念。可是其实父亲搞不好也是觉得说，哎啊，我没有生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养不起啊，对不对？所以有点类似这个概念啦。那其实对于这个男女生这个约会出去然后付钱这件事情呢，我们男生，我是不能代表其他的男生去发言啦，我只能说我是真的，我觉得其实还蛮硬着头皮的，就是付钱真的蛮硬着头皮的，因为我以前真的收入很低，然后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这样，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压力啦。但是好像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女生就可能会看不起你，然后可能也不觉得就是你是一个好的对象或什么的，就也我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自卑，担心说会被看不起吧，我自己在想，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吧，那就付吧，那种感觉。那久而久之的时候，就是其实心里面就会累积蛮多的压力跟蛮多的这个不满。但是问题是哦，这个事情你说不满也蛮好笑的，因为女生或许也没有强迫你，你或许你也没有要沟通，甚至我直接讲明白一点，就是台湾的话，当然现在女权主义 是上升了，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在早期一点点还是父权主义，所以它还是会遗留下一些就种子在我们身上，可能是思想，可能是文化，等等的，所以还是会有，就是男生还是会有点父权主义，就是会有点大男人主义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即使今天这个女生主动说，哎，没关系，那我付我的好了，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没有，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不用，不用，我这我来就好、哦，你还是会有一种这样做法。但我们这边先把它下一个节点，好不好？我们先记住这个 moment， 因为待会后面的时候还会提到，哦，还会提到，同样是这样的做法，你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维的时候是天差地远的。好，哦，但我现在讲的是自然而然的，哦，我觉得台湾很多大多数一些男生，他们觉得付钱的时候，有时候是第一就是说约定成熟，好像不付也不行；第二就是说真的，我们本来就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我们上一个时代吧，或者是比我们年长一些些的，其实也可以啦，就是还是有 受到比较根深蒂固的父权主义的影响，所以还是会觉得说，哎，没有，我们就是要付，如果我们不付，我们很没面子嘛，或者说好像这我们这个父权 的地位 会受到影响。你不用急着跟我否认这件事情，就如果你有听到这一段话，然后你是男生，然后你很不认同的话，欢迎你讨论，没有问题。但是你不用急着反驳或解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像我前几集其实有提到，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在想什么，不是我们表意识可以决定的，也并不是我们表意识可以知道的，我们只能够透过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例如说催眠啦，或者就是用例如说一些心理的测验啦，等等等等，就慢慢去勾勒出你自己的潜意识的这个轮廓。所以如果你很不同意的话，也请你稍微先等一下下，好不好？我们晚一点再聊嘛，晚一点啊，晚一点啊。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哈。好，那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在结婚前啦，也是约过一些女生嘛，就是有约会嘛。好，其实我觉得啦，我坦诚讲，我觉得可能是男生们，或者是我个人，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付出太多次太久了，然后也深受这个文化的影响。跟那个约定成熟的影响，所以才会有一种物极必反的感觉，觉得说现在很不爽，然后也一直在上网，然后就是等于说发表自己的想法，然后去讨论，去讨在网络上面去讨回来，讨回来就是那种不满的感觉，哦，让自己心里面得到一些平衡。但是其实说实话，很有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哦，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约会，在约女生啊，一起出去玩啊，可能一起吃饭啦，一起喝酒啦或什么的，其实说实话，就是女生愿意其实是愿意付钱的，而且我觉得是有超过一半，是有过半数的，就是过半数的女生是会主动的拿出钱来说，哎，那我的多少钱。那有的时候真的是男生你自己就是拒绝掉的，就是说，哎，不要，这我来，你有想要展现你的这个风度吗？或者是说展现你的其他部分，所以你会不用什么的，又或者是说，对啊，就是其实女生是有主动做这件事情的，当然，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个表面啊，哎，要说我要付多少钱给你啊，不用啊，好啦，谢谢什么，有这样子的几率跟可能。可是我觉得起码他人家是愿意去问，而且人家都问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同意的话，他也真的要付钱，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风险在啦。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想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好不好？就是它是一个话术，但我觉得女生其实是很愿意自己也付一些钱的。那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真的是我觉得过半数女生真的是这样子哦。那甚至呢，我曾经是有约会过女生是怎么样呢？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约呢，是约在一个酒吧。那约在这个酒吧呢，可能我们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见面而已，然后好像是交友软体认识的吧。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是真的很早，我就会交网友，然后跟网友见面，然后或者是后来有这个手机 app， 就是可以交往之，哎，可以交友之后呢，我就会用手机 app 交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方便。虽然说以前的人都还在妖魔化它，真的啊。政府也会发很多新闻，然后新闻上面也会讲啊，然后各个文章都会告诉你说网络交友很危险什么。我跟你讲，网络交友真的有它的风险，真的有它的危险，没有错。可是这世界上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风险在，我们出去走在路上都会有走在路上的风险。好，我只能这样讲，那只是相对风险大跟小而已。那所以你自己交往这个网络交友真的还是自己要判断清楚。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判断的话，上网找资料去查一下，好不好？真的去查一下，我是认真跟大家讲的，好，也不希望说大家好像，就觉得说网络交友真的都全部都很安全嘛？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就这个就跟我们走在路上，有时候也会遇到歹徒，有时候也会遇到诈骗集团，好，类似这个概念，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我觉得是这个 视而平等啦啊，因为最近其实我也有接这个交友软体的业配，所以没有啦，开玩笑， 这句话是真的是开玩笑的，但是我是真的有接啦，我是真的有接。好，话题峰回路转的，我们回到了刚刚的那个酒吧。对，那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然后我们就约在酒吧，就喝喝酒，这样下班了，然后喝点酒，然后聊个天这样子。然后我就聊聊彼此聊聊聊天，就觉得算是相谈甚欢啦，也都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子。那对方女生的话，其实也是长相也是，我觉得就是普普通通，也不是说很漂亮很漂亮吗？也不是说哎、欸、不好看，不会不会，就是普通的。那我长相也普通嘛，就普男跟普女啊、我们这样 OK。那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去上了厕所，因为然后喝了酒，喝了啤酒什么的，就很利尿嘛，就去上厕所。上厕所回来，然后该女生去上厕所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哎，好像时间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要结账了。我想说那不然，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稳定的正职工作的。那我想说，哎，那经济的状况还允许的状况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帮女生付，我觉得是一个相对 gentleman 的一个做法这样子。所以我趁她去上厕所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了钱包，我就跟那个老板说，哎，不好意思，那我们这边先结账一下，想说先结一次。好，先解一次。结果你知道那个老板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你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女生已经先帮你解了。哇塞哇塞，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吓歪了，我真的吓歪，因为我觉得说我从来没有碰过女生，就是约会哦，不是说那种真的是 buddy buddy 朋友或什么的，没有，我从来没有碰过女生真的会请客男生的，完全就是用请的。而且我们那天其实喝的也怎么讲，就是那个金额可能不是到很高，可是也有一定的金额，大概也差不多五千六千左右，所以其实他也不是说很便宜还是怎么样，就是那种哎，请喝一个饮料还是什么的，没有。是真的有一个金额五六千块，然后他直接已经先刷卡了，所以我其实超级吓到的那一次 的经验，然后同时我内心还觉得蛮感动的。我说实话，因为真的也约过一些就是网络交友、或者是、手机 app， 然后就是约过一些女生，然后有约过会了，就真的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然后反而我会觉得有点想哭，我有点感动，因为我就觉得哎。就是终于有女生就是很怎么讲，我觉得很体贴很贴心的这种感觉，那就是会让我觉得哇，就是 整个就是融化，你知道吗？不是那个钱的问题，不是那五千多块的问题，而是那份心意会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他也太贴心了吧，那种感觉。然后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说，哦，那不然的话就上，因为他已经结了一次了嘛，那后面再点的这些酒就是我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欸、好啊，没有问题。我就说你怎么会想要就是请客男生，他说就是没关系啊，反正第一次约出来嘛，就是就是请个客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也不是很多钱，五千多块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原来如此，就是还是会有不同个性的女生欸，还是真的会有欸。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她的家境确实也是不错，她的家境确实也是不错，就是可能家里面给的这个费用算是蛮高的，蛮多的，对对对，所以她也我觉得这个方面也会有影响，就是如果她真的她今天有这份心意，可是她也没有那份收入的时候，或许她是真的也没有办法吧，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看他的家境也是不错，然后家里面给他的这个可能零用钱也是真的蛮多的，那他有这个能力做，那他就会做他觉得对的事情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经验。那么我上了 PTT， 然后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算是一个大神啊，因为他是认认真真的讨论第一次见面。哦，就吃饭的时候呢 AA 制的实测经验，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分别约了19位的女性出去吃饭聊天，然后呢他呢得出了一些实际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哦。 首先是一号女性，她是26岁，然后他们在柜台前面结账的时候呢，很主动的付款，付了自己的费用，态度上面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有 后续来说的话有继续聊天，但是快一个礼拜之后就没有话题，就没有继续聊天了。然后二号女生25岁，她提议要付款的时候呢，那个女生就说要去厕所了，然后所以就由她先来付。那出来之后呢，也没有提及要付钱的事情，所以他就理所当然的帮他付了，也没有跟他讨。那事后的态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有继续聊天了两三天，后来就被已读不回了。那第三号的女生28岁，他们走到柜台要付钱的时候呢，很主动的付款了自己的费用，那态度上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还是有继续聊天。后来呢，也有另外约了去逛街，目前呢是相处起来非常愉快的朋友哦，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哦。四号女生的话是24岁，他们到柜台前去付钱的时候呢，也很主动的付了自己的费用，态度上也没有太大变化，也继续聊了两三天后，因为没有话题的关系，就没有再继续聊天了。那么五号的女生呢，28岁，他们到柜台前面付钱的时候呢，她付了她自己的费用，然后转头看向女生的时候，女生才诧异讶异的拿出了钱包付钱。开车载她回家的时候呢，整路滑手机不互动，问她的问题呢也明显冷淡回应嗯嗯哦哦，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发现被封锁了。那六号女生的话22岁，他们到柜台前要付钱的时候呢，她发现自己的钱包里的钱不够，所以呢请她先付款，后来呢有去超商领钱给男生。出了餐厅之后呢，态度明显冷淡，她帮她开车门的时候呢，从车窗的反应中有看到她做鬼脸嫌弃的表情，回家之后呢就发现被封锁了。好，七号女生呢28岁，七号女生呢28岁，就是也是有主动的付款她自己的费用，那态度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聊了一个星期之后呢，就没有话题，就没有继续聊天了。八号女生29岁，在付钱之前呢，她直接走去门口等她，哦，等那个男生。那他那个男生付完他的费用之后呢，也没有跟他讨，那态度上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有持续聊了差不多一个月，那因为没有话题也没有继续聊了。九号女生呢是由朋友介绍的，26岁，我们九号女生呢是由九号女生呢是朋友介绍的，26岁，那她到柜台前付款的时候呢，很主动的就付了他自己的费用，态度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是有持续的聊天，但是就没有再约出去过了。十号女生呢24岁，他们到柜台前要付钱的时候，也是很主动的付了自己的费用，态度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聊了快一个星期，没有话题也就没有继续聊天了。11号女生24岁，在付钱的时候呢，她说她的钱带不够，下次吃饭的时候再换他请客，那态度上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不过回到家之后就发现被封锁了。12号女生的27岁，他们到要付款的时候呢，看见男生没有要付女生的费用之后才付钱，那在他回家的路上呢，他有跟男生说他以为男生会请他，因为他遇到的都是对方请客，回到家之后就发现被封锁了。哇，这个十二号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啦，因为很直接，其实蛮直接，我觉得有时候直球对决也是蛮好的，就是你如果你观念啊或者是想法真的差很多或者不太一样的时候，我觉得讲明确一点，我觉得 也是蛮好的啦。那13号女生呢，她是23岁，那也是主动的付了自己的费用，态度上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还是有持续的聊天，甚至后来还有去约了慢跑啊运动，是相处起来非常愉快的朋友啊，也是很不错。每次看到这种有好的结果呢，我都替她感到开心。那被封锁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悲哀，但是又觉得很想笑。不过这是还应该他的感受应该会觉得比较不舒服一点啦。然后俗话说得好，就是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喜剧嘛，对不对？那自己的悲剧就是别人的喜剧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啦。 好吧。那么第十四号女生呢，30岁，那她去这个柜台前付钱的时候呢，也是直接的走到了门口等男生。那男生付完了他的费用之后，也没有直接跟他讨，那态度上面也没有太大变化，到现在都还是有继续聊天，不过没有再约出去过。我觉得因为十四号这种还有之前上一个也是有那个直接出门口去等的嘛，所以等于说男生是没有直接跟他讲说要他们付钱的，也没有直接跟他们讨，所以说都还有继续聊天，也没有，但是没有再继续约出去，我觉得都蛮合理的，因为女生本身并不知道男生想要 AA 制。好，15号女生的话呢，24岁，他们到柜台付钱的时候呢，她说她只有带百元跟千元钞票，于是男生就帮她付了零头，事后呢还一直跟男生抱歉，一直说上次的这个零头呢要还给男生，那男生说不用那么计较，没有关系。然后最后呢，这个女生在男生的生日当天呢做了手工饼干当做回报，那目前呢都还是有持续的聊天，在生日当天还有约出去在公园聊天庆生，现在还是相处很愉快的朋友。哇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声鼓励一下！哇，我闻到了幸福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到？哇，感觉是很好诶。好，第16号女生的话呢是28岁，然后也是很主动的付了自己的费用。态度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还是有持续的聊天，但是就没有再约出去过了。17号女生的话26岁，那在柜台前付钱的时候呢，看到男生没有主动付她的费用才付钱，那态度上面明显冷淡了很多，出了餐厅后路上整路都在滑手机跟朋友聊赖，完全没有互动，回到家之后呢就发现被封锁了，也是蛮直接的哦。每次看到她被封锁我就唉，真的是又气又好笑了。18号的女生22岁，到柜台在柜台前付钱的时候也是主动的付了自己的费用，态度上面没有明显的变化，还是有持续的聊天，但没有再约出去过。第19号女生最后一位咯，29岁，在柜台前面付钱的时候她说她钱带不够，下次见面再给男生，态度上面呢也没有明显的大变化，回到家之后就发现被封锁了，哇，糟糕了。所以呢其实哦，看到这个算是大神啊，这位大神他的实测经验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女生都会主动的付自己的费用哦，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而且相较起以前或许是很有进步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男生们啊也不用太过于去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件事情放大，因为我们有情绪嘛，因为长久以来可能被当作工具人或被当作凯子，然后真的是太久了，所以可能情绪上面难免会有一点不太舒服，会想要平反回来哦。但是呢其实以这个实验经这个实验啦，我觉得其实还有还有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我真的觉得其实好像没有到那么严重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反而是觉得我们自己男生可能要稍微检讨一下。哦，我检讨我自己啦，我不检讨你们，我检讨我自己。就是有时候我可能父权主义，我可能真的会觉得说，哎，即使我现在也很没有钱，可是呢我还要帮女生付钱，那女生如果说想要付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了，没关系，也是想要展现自己好的那一面。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父权主义在作祟，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些男性可能跟我有类似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检讨一下自己，可能女生有时候也是第一部分也可能是被我们宠坏了养坏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也要站在女生的角度去思考，我们都希望整个约会或者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顺利的，是非常舒服的，对吧？没有错吧？没有人希望说这整个过程很 让人觉得很煎熬、很难受、很不顺利吧，对不对？所以其实男生跟女生的想法也是 很类似啊。我们想要付钱，也是想要展现自己很怎么讲，也不是很多金的一面哦，是 很比较有风度的一面哦，比较好的那一面，然后也是也是一番好意、一番心意。但是女生呢，其实有时候他们在接受的时候，他们搞不好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说他们也是觉得说，哎呦，现在女权主义也是来了，我也是想要直接付自己的费用。可是你就是男生就在那边拒绝，一直在那边推说，不要了，不用不用不用。甚至有一些女生也表达出来说，好像在约会的时候，女生他们主动要表达说要付钱的时候，男生反而会觉得有一点没有面子，反而会觉得说，哎，不是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出不起这些钱？哦，反而心里面会觉得不高兴。那招惹了男生的不高兴之后，反而会让这个约会的结尾或这个约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变得不是那么愉快了，不是那么顺利了，会变成说，哎，好像女生好像做错了事情了，但是其实她没有做错事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台湾还是有一点点根深蒂固的这个父权主义啦，所以说女生们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她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啊，这样子让场面好尴尬，我还是不要提这件事情好了，我还是不要主动付款好了，哦，有时候也会变成这样子，会变成说它是有一个恶性循环的。所以如果你很想要支持不是 AA 制啦，其实已经不是这样 AA 制，因为 AA 制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时候点的东西差的太多了，你可能也会，对不对？我比较prefer 的是就是那个就各付各的嘛。例如说我点了龙虾套餐，那2000多块的，然后对方点了那个鸡排套餐，对不对？900多块，那我付我的2000多块，那他付他的900多块，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各自付各自的，我觉得也是 OK。所以男生们，如果呢你想要支持，就是说各付各的这件事情。又或者是AA 制等等的，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当女生说要他们要自己付钱的时候，就真的让他们自己付，即使他们是在讲客套话、场面话还是怎么样，没有，如果只要他表达他要自己付，那请让他自己付。那也不要说，当然你也可以想说，哎，你要请客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人家也都已经坚持要自己付了，或者他要表达这个意愿了，我觉得就要给女生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去展现出他们的完整人格。哎，我是怎么样，所以我女生我有特别低吗？也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他真的很想要他自己付的时候，我们就要让他自己付，也是要尊重他的一个意见跟想法，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事情啊。那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哦，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说，其实我是很支持，我很支持这个 AA 制，也很支持这个 Go Dutch， 就是各付各的这部分，我是很支持这个理念跟想法的，没有问题。而且我也觉得说，如果有男性或有女性觉得说不舒服，因此感到不舒服，就不要硬请客，哦，我们就是直接留各付各的，哦，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是很支持的。但是我个人在做法上面的时候呢，我是会请女生啦，我是直接讲啦，我是会请女生。那你可能会到现在你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欸，孙姐，你这样子就是你做的跟想的不一样，你这个是两套标准还是怎么样，还是双面人？不是，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好，因为我的想法是，有一些人想要各付各的，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如果我约会，如果我现在没有结婚了，我约会的女伴她希望可以付她自己的，我还是会帮她付。但如果她明确表达说没有，她真的想要自己付，我那好，那你就自己付你自己也没有关系。我会主动表达说我要请客的原因，是因为很简单，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呢，是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跟道德观。为什么会讲道德？为什么会跟道德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有点像是误解了或者污蔑了道德这两个字，我会让人家觉得说，现在你讲的说，哇，你道德感很重，哎，反而是一个负面的词。但其实在以前的时候，道德其实是一件很崇高很高尚的事情， 道德这一词呢，我最早是来听说是来自于这个老子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老子啊。那老子大家都知道说他出了一个道德经嘛，对不对？其实也不是他写的，真的是他讲出来的话没有错。哦，那其实道德经呢，它不是真的叫道德经，它是道经跟德经。哦，有两篇啊，道经是 上半篇，哦，德经是下半篇。道是什么意思？哦，这个有点虚幻，哦，但是大家可以听一下。道这个字，哦，它的意思呢，其实是说它是包含宇宙万物以及各种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变化。那它这个词呢，趋近于是自然，可是又不只是自然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成你生活上的任何一切所发生的变化跟事情，包括世界万物都是道。哦，所以它道这个词的意思是这样。例如说你的桌子是道，好，例如说你失败也是道，你成功了也是道，女生付钱是道，男生付钱也是道，不付钱也是道，就是 它都可以包含，它都可以包含，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说无论今天是谁付钱，还是你们都不付，你们就僵在那边，哦，好啊，我们现在都不付啊，我们现在看啊，看到底谁要付啊， OK， 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都符合道德一个标准。哦，因为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万物天地万物，反正就是它的规律啦，或者它的变化是无穷无尽，我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好，那德是什么意思？德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德心德行，我的心意跟我的行为嘛，我的心思跟行为。那德是什么意思呢？德是一种善良，德是一种多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一个心思，是一个高尚的品德。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必要，但是对自我有自己更高的一个品德要求嘛。所以我付出了我自己的德，所以那你多付出的时候人家会说什么啊？你这是德行这样子，哇，这个真的是德行，你多付出，你多，你说你捐米啊，有没有？然后，哦，真的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这样子。那 也有人会说什么，哇，这个人真的是很有仁德，哦，很有仁德的意思。那仁跟德也都是对别人更多的慷慨，哦，更多的慷慨的时候你才会等于说你是额外的，你额外多出来做出的这些行为，那别人也会赞许你说，哇，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有仁德，很有德行欸，等等的。哦，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道德这个意思，其实它把它包含在一起来的话，就是说虽然说在世界万物来说呢，万事万物来说我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如果以我自己一个比较善良的角度，对人善良，对自己也善良，然后也愿意多付出的一个这样子的角度的时候呢，我可以做出哪些行为，我会做出哪些行为。好，所以道德其实是这个意思。 好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在付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没有，那是我自己想要付出，我心甘情愿付出，对，因为我现在我的这经济能力我许可，然后呢我又觉得说这个女生其实也是怎么讲呢，我要想一个讲法比较不会让人家误会，好，我怕很多人还是会误会。应该说我希望这个女生出来跟我约会跟我吃饭是一件开开心心没有负担的事情，好，不用太压力太大。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也要理解说，约会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约会到的对象有时候你并不是很熟悉，有时候是很熟悉的人，那就算是很熟悉的人你也会不太清楚他的经济能力状况，哦，例如说 你的收入多少钱，我们有时候朋友之间也不会聊这些啊，例如说阿弟你现在月收多少，刘佩你现在月收多少，也不会嘛，对不对？也不会说那个弟妹你现在月收多少，不会啊，我们不会聊这个，即使是不错的朋友你也不会去聊到这些话题嘛，对不对？因为这种收入的东西算是敏感话题，那如果不熟悉的人那就更无从得知了。所以在不了解的状况下，例如说假设如果说我是月收十万的人，那对方可能他真的是月收两万八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去吃的一间餐厅，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餐厅第一次约会，你不会约一个就是 很贵很贵的，也不会约一个很便宜很便宜的，你会 约一个中间等级的嘛。例如说哎，假设他的餐点差不多在例如说排餐的话可能8000至1000，哎，不是，对不起，讲错了，800至1500等等的，有没有？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大家都可以接受，然后品质也还有一些些的嘛，对不对？好，那如果约这样的餐厅，我不确定说对方他到底他的收入可以承担负担多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还在那边，我也不可能问啊，你懂吗？我们第一次见面，或者是说这种收入的话题也很奇怪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想要表示的体贴一些，我想要多一些我的道德，多一些我的自己的多因为我自己的善良，或者是我自己想要多付出一些些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主动的说，哎，没关系，这个的话我来好了。那如果对方啊没关系啊，这个我也要付那还是说我还是会提出来嘛，还是说这一餐我付，然后下一个例如说饮料或者下一个甜点或者下一餐那你再请客，这样子也可以。那他还是表示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不要，因为我付自己就好哦，好，那没有关系，那就各付各的。对，就是我还是会做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所以这某种程度它只是一份体贴，然后一个贴心而已。那如果说哎，这方面那个女生她不接受，她不想要拿这份贴金，那也没有关系，好，也没有关系。那刚才提，因为有不小心提到这个道德的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要千万千万要记得，道德是只能律己不能律人的东西，好，绝对是这样子的哦，没有对，所以说你呢也不能够因为同学请别人吃饭但没有请你吃饭就不高兴，好，了解，因为他请别人吃饭是他愿意多付出的德行，但是不代表他一定要对你付出。所以如果你要讲究道德的话，你要讲求道德，你不能说哎，你这样真的很缺德，欸，你请人家吃饭然后 不请我吃饭，你很缺德，欸，不能这样讲。那如果你真的很讲求道德的话，你很讲求这个德行的话，那很好，那你应该要主动请他吃饭，哦，这才是你能够做的范围，哦，记住道德他刚刚这个德字他是有一个含义的，是对于自我有更高的品德品格要求，哦，对自我而已，哦，所以你不可以对别人，哦，例如说哎，你这样子真的很没有道德感，欸，你这样真的很没有道德很缺德，你不可以讲别人的德，因为德是对自己的，哦，对自己更高的品德，好，所以 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他或许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德， OK， 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德，但是其实你在要求别人的过程当中你也是那个没有德的人了。好，因为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德的这个概念吗？好，它的定义就是说是因为你善良你愿意多付出，好，你愿意 多对别人善良，好，所以然后也是同时也是自我的要求嘛，哦，所以说你觉得当你在要求别人说或者你讲别人缺德或者你在要求别人应该要有道德应该要多对别人多付出一些好意善意的时候，你有符合德行吗？好像也没有，哦，所以在网络上面你只要看到说哎，你很缺德，欸，什么，你这么或者是说你这样子很没有道德，欸，我跟你讲讲别人的人自己也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我对于这个男女生约会啊，哦，这个 AA 制或者是 Go Dutch，哦，这些的想法我觉得大概会是这样子，哦，那也希望说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啦，所以我也不太可能有约会啦，哦，但是如果说真的还是有碰到有这样的机会，例如说朋友之间啊，哦，这个吃饭啊什么的，哦，不要要求我请客。原来讲了半天最想讲的是这个，没有啊， 我不是这样的啊。你如果跟我出去的朋友一定很清楚我是会主动请客的人的，好， 我不是每次都请，但是我是会主动请客的人，然后我的频率也不会很低，也不会很低，我就是 我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哎，就是大家朋友来出来玩啊，你不你大家哎没关系啦，不用麻烦了，就是 大家也不用有压力，然后 我这边我可以 cover， 我就可以出。但是如果说哎，我经济能力我状，像我经济状况我觉得哎，我不适合请客的时候，我就不会主动提出要请客，那大家分一分没有关系，好不好？那你们也都是有收入的人，不要开玩笑了，好吧？啊、你们自己都有收入的人，有些人收入还比我高，哦，应该 OK 啦，哦，应该 OK。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圣杰实话实说 Podcast 节目呢也在边告一段落了。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的话，欢迎你订阅，好吧？那如果你已经订阅的朋友的话，你就直接再去这个五星留言一下，好，五星留言，好，那有空的话我就念出来，还是我们现在要念？要不要念？不要是不是？下一次，好，那就下一次好了。好，那各位圣粉们，我们 See you tomorrow。